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在我们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中啊，有不少听众家人说呢，不是很喜欢冬天呐，因为冬天实在是很不容易，冷冰冰的，如果是身体有一些的状况，那就更不容易了。请听众家人呐，一定要注意保暖，在冬天的日子里要照顾好自己哦。今天呢，有一个消息想要告诉咱们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家人。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无论是在短信电邮还是在关怀热线，都有些听众家人问起罗文辉老师罗大哥的身体情况，关心着罗大哥，所以呢也想让无限家人呢、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咱们的机长罗文辉老师，他在上星期六安息主怀了，回到了天父的怀抱当中。我想此刻我们能够做的是为罗大哥的家人来祷告，求主赐下安慰和平安，抚平家人的伤痛。透过罗大哥的家人呢，我们知道这件事，也为着罗大哥他在地上的日子感恩。生前呢，他有很好的环境休息，能够和想见的亲朋好友呢相聚，走完最后的路程。谢谢罗文辉老师在良友电台的服侍，他能够呢也参与到这个无限飞行号的节目许多年了，几乎呢是从2012年节目开播的那时候呢，他就已经在了，成为了很多无限听众家人的陪伴和属灵的良师。我心中呢也是不舍，但是我很感恩能够在无限飞行号和罗大哥有合作，我们一起有服侍的机会，会让我呢能够在他的身边学习，学习他怎么样在轻松自在、谈笑风生之间流露出对无限家人的关怀以及教导。而且他也很愿意和年轻人对话，愿意聆听，让人呢是感到很窝心跟温暖的这么一位前辈。在我们留言板当中啊，也是有一些的老朋友呢，他对罗大哥说的一些话，劝慰子呢就说，罗文辉大哥安息主怀了，求主纪念他的爱人和儿子。罗文辉大哥也和癌症搏斗了很久，在病情好转的时候也坚持侍奉，感恩有这样忠心的仆人一生服侍神。看到发来的消息心情沉重，求神怜悯安慰罗大哥的家人，老人家不用再受苦，不用再疼痛了，去天父那里享福。还有西福月就说，和罗文辉老师近距离接触过，莫过于在圣言圣宴查经了，记忆犹新的是中间休息时询问我多大的年龄，给予很大的鼓励，没有高高在上，反而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听到安息主怀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今年才播出采访，学二胡，很好的精神状态，虽有不舍，但晓得去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没有痛苦，没有疾病了，求主怜悯安慰罗文辉老师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祝灵传道也留言说道，相信罗大哥已经在天父怀中享受永福，愿主安慰罗大哥的挚爱亲人。心田，我还想说一句，谢谢罗文辉老师罗大哥，谢谢我在电台的好老师，让我们此刻也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愿神的话语使我们勇敢，使我们坚强。我们接下来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 诗篇导读。
诗篇107篇33-43节，
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涸之地，使肥沃之地变为荒芜的盐地，都因当地居民的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建造可居住的城，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产的果实。他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但他们因欺压、患难、愁苦、人口减少而且卑微，他使贵族蒙羞受辱，使他们迷失在荒凉无路之地，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的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却要哑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他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吉田沃土，结在神上。与自然神论中的神不同，独一的真神并没有创造完世界之后就从此不管不问，而是一切都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整个世界没有一刻曾经脱离过神主权的掌管，也永远不会因为失去神的掌管而进入到混乱无序的状态中。神使水聚拢，旱地露出来，又使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以及结果子的树，为要供应人类的需要。但是土地却因着人类的堕落而遭受神的咒诅，人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又长出荆棘和蒺藜，增加人的苦楚，以至于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或许会因为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而埋怨天道不公、水火无情，岂不知这一切皆因人的邪恶与贪婪所致。如同出于嫉妒而杀死弟弟的该隐，因为自己的罪必须接受从他所耕种之地而来的咒诅，他种地，地却不再给他效力。以撒却因为神的赐福，在饥荒之时耕种，反而得到百倍的收成，以致昌大，日增月盛。诗人在此所要向我们传达的，不是如何找到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乃是让所有敬畏神的人都明白，一切都在神的主权掌管之下。只要有神，再贫瘠的土地也会变成沃土，若是无神，纵然是沃土，也会变成吉田。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纵然在无可指望中，让我依然在你的恩典中得着力量和安慰。因为我们相信，纵然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你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没有任何的人或势力能够越过你的旨意，使你不赐福给你所拣选的人。我们的眼睛时常看见你赐福义人的后代，我们的耳也时常听见你将他们从卑微之处抬举起来。纵然敬畏神之人会遭遇一些苦难和不公，但是在一切之上掌权的神却总是有丰富的智慧和能力赐福你所喜悦的人。因此我们要开口赞美你的慈爱，述说你的美德，并且存着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一切的恩惠。主啊，我们实在相信你是在活人之地掌权的神， 你也从未停止你施恩的手。我们必将在每日的生活中更多经历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分钟，现在我已经 曾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发出无限的心，哇，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14，软弱者的动力。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自从我坐上轮椅之后，我的行动灵活多了，驾驶着电动轮椅驰骋在残疾与健全人之间，生活服饰都很便利。我的轮椅轻便帅气，加上我的驾驶技术日子有功，常常会吸引到注视的眼光。很多时候在街上都会有人上前询问我关于电动轮椅的资料，我为轮椅公司也吸引了不少的人上门购买轮椅呢，因此我成为了轮椅公司的特殊客户。有时候我的轮椅需要更换小零件，他们也不收我的费用。店铺经理说，你是我们店的活招牌呢。当我为着自己的驾驶技术感到得意洋洋的时候，没想到有一次我在商建福音机构的崇拜遇上一位姊妹小姨，我赫然发现她是用脚驾驶电动轮椅的。有时候崇拜，小姨会用脚驾驶轮椅绕场一周，向外来到我们机构服侍的教会弟兄姊妹打招呼呢。对于小姨用脚驾驶电动轮椅的技术，我真的甘拜下风了。小姨患的是先天性徐动型大脑麻痹症，需要轮椅代步，日常生活也需要依赖别人照顾。由于妈妈很早就离世了，日常起居饮食都是靠爸爸和佣人照顾的，后来搬进了残疾人士的院舍里面居住了。信主以前，每当小姨感到被照顾者忽略的时候，她会不耐烦发脾气，不理会别人的感受，常常给人添麻烦和打扰人家，又喜欢与别人比较，而自己的病患残障让她感到很沮丧，失去生命的意义。直到2022年，小姨参加了我们福音机构的一个关顾伤残和长期病患者的网上小组，得到牧者的关心，认识了主耶稣，让她感受到上帝的爱。小姨毅然相信了主耶稣，不久就受洗归向基督了。信主以后，小姨认真地聆听圣经的道理， 常常祷告，向上帝倾诉心声，接受牧养的过程当中，小姨更多的明白圣经，也从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生命开始变得乐观，有了人生的方向，以上帝为中心，不再与人比较，活得自在快乐，学习主耶稣的饶恕、关心和体谅别人，渐渐懂得与人和谐相处，乐观面对事情。
愿你认识我的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耶稣舍生命在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
我和小姨每个月一次在商建福音机构的实体崇拜见面，我最喜欢看见她像苹果一样的脸庞，粉红的脸色带着灿烂的笑容，看着她可以让人忘记忧愁。她也常常会跟我分享一些感恩的事情，就算是小事她也感恩。虽然小姨的肢体不听大脑的使唤，受着筋骨肌肉绷紧的痛楚，进食困难，有时候会呛倒，讲话也不流利，但是小姨因着有了永恒的盼望，她向往天家的生活，那里没有忧虑，也没有疼痛和障碍，可以永远和爱她的天父在一起。即使今天小姨仍然活在地上，受着躯体的限制和病患的折腾，但是小姨仍然感谢天父话语的帮助，她常常记得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她也常存一颗感恩的心，感受到上帝赐予她好多的恩典和怜悯，例如她爸爸虽然还没信主，却从来没有反对她的信仰，每个月都陪伴小姨上我们的福音机构参加实体的崇拜。我们机构的同工每一次见到小姨的爸爸陪伴她出席崇拜，都为小姨感恩，有这么一位爱她照顾她的父亲。小姨盼望爸爸和她一样得到救恩，所以每天为爸爸祈求天父，让爸爸早日信主，得着永生的福分。我们和小姨也这样祈求和期盼着。小姨立志学习主耶稣，按他的心意生活，一生跟从主，祈求主减慢他的衰退，赐他好的体魄，好让他有力量可以更多的见证主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小姨的生命，我们看到赐人救恩盼望的主可以改变人生，让人活得宽容喜乐，有动力，轻看自己的痛苦，注目救主的爱与恩典，甚至认知到自身的使命，活得有目标有意义。弟兄姊妹们，愿你更多的认识主耶稣，愿你更多的让主耶稣参与你的生命，好让你也一样活得有动力，活得喜乐，活出恩典和使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愿你认识我的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耶稣舍生命在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若你相信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你是主耶稣。
闪耀我心中的黑暗，它已挪去我心中的不安。我的眼睛的看见它的荣耀光芒，它是生命和永远盼望。
愿你认识我，你是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愿你认识我，你是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耶稣舍生命，钉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若你相信我，你是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当我迷失他紧紧握住站立的双手，当我软弱他成为我力量，我的眼睛的看见他的荣耀光芒，他的慈爱到永远不变。
愿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愿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今天谢谢祝林传道的分享，我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或者是来留言板留言。小姨姊妹的生命见证又是让人赞叹呐、啊！赞叹这位使小姨姊妹改变的上帝，他的奇妙。祝林传道带我们认识的这位新朋友小姨姊妹，她从一个容易发脾气、常与人比较，甚至对生命失去动力的女孩，因为相信了耶稣，开始学会感恩、饶恕和体谅，甚至呢，她也愿意为着别人的需要来祷告。这样的转变呢，不是靠外在的环境来改变的，相信这是小姨姊妹从内心深处呢被耶稣的那份爱触动之后的蜕变。她的故事呢，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信仰不只是一个宗教，而是呢活生生鲜活的生命的力量。信耶稣的她呢，虽然身体是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他的灵里呢是放飞自由了。他不再为明天忧虑，而是呢学会活在当下，感恩每一个个小小的恩典，选择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样的态度呢，我想啊是值得每一个相信耶稣的我们来学习的。即使呢在最软弱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动力。那份动力呢是来自于我们被爱，也学习怎么样去爱，也愿意把这份爱分享出去的那颗心。我想我们也是为着小姨姊妹来感恩，为有爱她的天父和地上的爸爸呢来感恩，也为她的爸爸信主来祷告，也盼望她的爸爸呢能够经历到这一份宝贵的救恩呐、啊。亲爱的无信家人，如果呢您也有感恩的事，或者呢是见证想分享，又或者是有需要我们代祷的事情，欢迎您告诉我们呐、啊，请联系我们，透过短信、电邮、留言板，又或者呢是每一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打电话到13229966322关怀热线和我们直接聊聊吧。接下来的这一位刘姊妹也是透过关怀热线和我们直接联系的。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刘姊妹好，这段时间您怎么样啊？
这段时间，哎，说来好长，那我就想想唱唱歌吧。
唱首歌是吧？
唱就是第五空间，文慧老师说的那个139首的七级。
诗篇139篇。
对，这里整个包括我就是现在的疫情的状况。我感觉到帮我整个的事前所有逃的所有放下的一切，我感觉到包括这个里边了。
行，好，我们唱出神的话。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你也在哪里？我若张开青春的翅膀，回到海底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到我，你右手也庇护着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是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花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是不是一边唱一边有很多，哎，最近的一些情况，一些说不出来的叹息，都放在这个诗歌的里头啦？
对的。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到我丈夫虽然说不对我那一种逼迫，但是他对孩子像以前对我那样。对我那样，他还不跟孩子说，他直接的让我去跟孩子发生冲突。我也没办法跟孩子说，我感觉到我夹在这个中间好难，退也不是，说也不是。我感觉到这个中间实在让我是没办法。就是我也找了他们的家人来谈论这个。他们家人也跟我丈夫沟通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对待孩子，你对待孩子你要帮他逼疯了。现在的孩子他不跟以前我们有耐性有人性可以忍，现在你要是稍微不那个，他要么想着去自杀，要么想着去出家，他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所以他们的亲戚也跟他说了，说了感觉到你头面跟他说，后面啊他好像视而不见视而不听，他还照他的我行我素。所以我感觉到好难好难，
感觉最近几年生活真的好难。
主要就是现在不是孩子拎着我的手受伤，他也不上学，就是也就等于毕业了嘛。不去上学，他现在面临着好的工作难找，不好的工作他又不想干。可我丈夫呢，就一心让他想拿到高的工资， 就是这个方面压力太大。低的工资呢，我丈夫也是看不上眼。冲突就是冲突了，这和就是第一个，我孩子现在没有找到好的工作，稳定的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丈夫就是想着他上班就要拿好多钱，全部都交出来才可以，交不出来好像这个孩子没用，冲突就发生到这里。
没
人帮扶，一路走来太多无奈，再多心酸只能自己一人去爱。
他有时候要听到别人说哎呀上学没用，他会打压孩子不让孩子上学。有时候他别人告诉他现在孩子都要好好的读书啊上学啊，将来没有学问是不行的，那他又要让孩子好好的读书，要出人头地。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有时候他会变得很快，让你有时候没办法去想了这方面。就是你每天想着哎呦他也回来的时候我是不是他要变什么，我都想好，我都恐惧，不是害怕，不想跟他吵架，还是想着你跟他争了争不明和白，然后孩子感觉到我们天天吵架，所以有好多呢就不想去说嘛。
没有依靠太多委屈只能忍耐，没人帮扶一路走来太多无奈，再多心酸只能自己一人去爱。
我有一个印象呢，就是以前您跟我们联系，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孩子也是因为跟您的丈夫跟爸爸起冲突，然后呢就离家出走好长一段时间。 对不对
我们意思就是说，因为就是那次冲突走过回来之后，我那个我也就是说孩子最后要看我回家，他也回来照顾我一段时间。最后我们都回到这边来，就邀请了他家的亲戚，能够明示的一些亲戚来给我们看怎么样去讨论这件事。
就是丈夫家的亲戚是吗？您的意思是说？
我感觉到我一直跟他沟通沟通不到点，我就邀请了他家的亲戚来，就是明示的亲戚。因为有不明示的亲戚，他会给我们家里造成很多的麻烦。然后他来给我们也处理了，处理过还是没有好大用处，现在就是不讨论了。
那我知道您跟孩子的关系好像是比较亲密一点的，那您有没有私下的跟孩子两个人谈谈，你也听听孩子怎么说，他自己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听过孩子说呢？
是，我们也经常说。因为像上次找个好的工作嘛，然后他这个子女的丈夫有个更好的一份工作，说他们一起干这一个厂里。那么他就辞了以前的那个工作，来到他这个厂里，刚好干了半个月，这个厂好像就是老厂并新厂，他又没有活，就没有活，现在又是一个多月两个月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压力，所以感觉到很难的。有时候也是想跟着丈夫去沟通，又想跟着孩子沟通，像头两天他一定要问孩子要2万块钱。孩子没有2万块钱呢，他就逼着我去问孩子要。那没办法，我只好拿出我自己的钱，告诉孩子，就是说
这个钱是妈妈给你的，但是你把这钱拿给爸爸，就说是你给的，是不是？
对，孩子那一段时间他说你还是这样逼的话，我感觉到我没路可走了。我说你不要怕，只要妈妈在一天，你都不要去想那么多。
但是这个情况啊，你跟丈夫聊了以后，其实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丈夫想要叫孩子拿钱？你知道丈夫拿这个钱是 有什么作用吗？
因为他感觉到别人说，哎呀，现在孩子都在外面了，做一些不好的事啊，他也害怕自己的孩子。他说话度是好的，但是他不跟孩子交心，不跟孩子沟通，就是这样，这导致好多东西都是没有沟通而造成的。
因为您说这个导火线是因为丈夫向孩子要钱，那孩子呢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等于说他那个厂没有工作，就说他现在没有收入了，是不是？
对，
嗯，
对。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您丈夫也是了解的，知道孩子现在没有工作。
对，知道的，知道。
是，所以我就是想问，您知道为什么丈夫一直向孩子要钱？那他要这些钱是用来做什么的呀？他是不是自己要用呢？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也知道孩子现在没工作嘛。
他就是想着是这样，他想着孩子要上一个月的班，就一个月的钱就要交出来，就是害怕，主要害怕孩子不要把这些钱拿去乱花呀，买，就是说在外面啊去混混呐，是这个意思。
嗯，
其实他不跟孩子沟通，所以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他主要的用意就是您丈夫会把孩子给他这些钱，他会帮他存起来，是这样吗？
对对。
那他也知道他手上没钱，那也没有办法存呐，对不对？
对，
嗯。
所以他现在就是不管呐，反正你有没有钱，你要交给我2万块钱，所以导致这么多的事情。其实说起来这都不是事，可是待在我们家里感觉到好复杂。
我还想关心一个，就是现在孩子他还在家里头吗？还是说有这样的争执，孩子就他又出走了呢？
嗯，他没有出走，他说能有一个老师指导我如何进入社会，这个社会我要如何去适应。他有时候跟我是这样说，他说我现在都好想有一个能指导我的一个长辈，能帮助我一点。
就是现在孩子自己也没有方向，是吗？
对，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嘛，自己出到社会那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呢？他自己也很迷惘，对不对？
对。
那刘姊妹，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呢，让孩子，您跟他聊聊，您就跟他两个人聊聊。的时候呢，您就问一下他愿不愿意打电话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您好像也有跟空中辅导联系嘛。好不好呢？您就鼓励您的孩子，让他自己，或者说您陪着他一起，主要是想先听听孩子怎么说。因为其实您跟我们这样，就是您是夹在丈夫跟孩子中间，您当夹心饼，但是呢在您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哦，孩子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也陷入到一个疑惑的当中呢，迷惘的当中呢？那我们其实也想，就像您说的，其实孩子也希望有一些的建言能够呢帮助他，看看怎么样去厘清他前面的路，厘清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您能不能够就是陪着孩子一起打电话到空中辅导，也让黄嘉言老师或者是周师母能够听听孩子怎么说，然后让他们也就是跟孩子一起同行，也给一些建议。
好。
我也想关心您，我知道您就是情绪方面呢有一些不稳定，您现在还有不舒服吗？或者说还有在服药吗？
本身我是在减药的过程中，3天没有吃药，那几天就有一些问题。刚好我头2天 去了合肥，又去我的医生那里。
嗯，
他说你这个药，是减药的过程中，但是你停了一天可以的，你不可以停几天。他说你停几天对你格外不好。
对，确实确实，您一定一定要按着这个药的疗程吃啊，不能够停药。那医生有没有再给您开一些新的药啊？
他还是给我，我以为这两天去他会让我停药的，因为都减了好多次，好长时间的药了。
嗯，
然后这一次去他还是没有给我停药，还是继续减药的过程中，因为现在身体各方面有些起起伏伏的，我现在就是啊，有时候会忘啊，像今天没吃，晚上再补上去，晚上再补上去，
这样其实晚上补呢，那你不还错过一次吗？
晚上补上去。
哎，这样好不好？我给您一个建议，刘姊妹，您手机有闹钟吧？有没
有？
这样您就给自己设闹钟啊！我不晓得您那个药物呢是每4个小时还是每6个小时服一次，您就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要服药。因为我知道您也不容易啊，您现在面对家庭的这个问题，您自己呢也要先照顾好自己，您自己也要身体上刚强起来，这样您才有更多的心思，更多的精神来照顾孩子，照顾丈夫嘛，对不对？
是
谁的爱守护我未来？
你也要记住，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关系拆毁是很容易的，但是建立，要重新的建立连接是困难的，所以再怎么样您也一定要跟孩子也好，跟丈夫也好，就是要守住这样的关系的。
好的
是是。最后一个啰嗦啦，我最后一个对您啰嗦，就是要按时吃药，手机闹钟设起来，好不好？
好，谢谢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
每当我迷失了方向，又为了明天而心慌，抬头看看月亮，就像有你在我身旁，痛苦过更坚强。
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
有什么事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我
们祷告中纪念您。好，那跟你说再见啦，吴姊妹。
再见，
拜
拜
拜拜。
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每当我迷失了方向，又为了明天而心慌，抬头看看月亮，就像有你在我身旁，痛苦过更坚强。你说你
笑，不怕慌。是谁的爱守护我未来？生命是最宽容的海，放开的手接住我，不离不弃，不曾更改。是你的爱指引我未来，深深拥抱我的现在，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哎呀呀呀，每一个人都在等那个绝对的依赖，相信我谁的爱填补了空白，提醒我你不曾离开，温暖的风陪伴着我，无怨无悔无法替代。是你的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就是我跟你们一打电话，我心里也是开心的。刹那间，就是说，一切都不再想了。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你是为我而存在。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记得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新田提醒无限的家人啊，要多注意保暖，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虽然照顾自己这件事好像呢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又是那么容易被我们自己忽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彼此的提醒，互相的鞭策吧。照顾好自己是很重要的，照顾好自己的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好好的吃饭，三餐定时定量就不用说了。还有啊，这里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健康小知识，就是呢怎么样去调整进食顺序呢，令到我们的血糖是可以稳定的。然后呢还有吃饭的第一口应该是吃什么呢，这个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啊。那就这个医学中心的营养科主任呢就表示说，一顿饭理想的进食顺序呢应该是先喝清汤，然后呢吃蔬菜还有豆制品，再呢吃肉类，最后呢是吃主食，这样粗细的搭配。因为呢蔬菜和豆制品啊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空腹的时间，避免呢吃更多的肉类和主食，有助于呢降低肥胖三高的发病风险。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呢，以及呢有控体重血脂血糖等需求的人群来说，改善进食顺序以后呢，健康的收益就更明显。还有啊，不同人群呢各有最佳的进食顺序，我们以下呢也说说看。那普通的人群呢，就是没有特别一些身体上的需求啊，就应该呢是从纤维类到蛋白，或者说呢脂肪类，然后呢再到碳水，这个呢就是最佳的进食顺序。意思呢就是说先吃素菜，再吃荤菜，最后呢吃主食。如果呢先吃米面等碳水类的食物呢，就容易摄入到过多的热量，使到我们的血糖快速的上升，进而呢刺激到了体内胰岛素的分泌，促进脂肪的堆积。所以呢我们呢要特别的留意这个进食的顺序。还说一个呢，如果需要控制体重，或者呢是有 有糖尿病患者的人群的话呢，这个进食的顺序呢，应该先吃占每顿食量一半的蔬菜，然后呢进食肉类，再到蛋类等等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最后呢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如果呢是这个需要控制体重的话呢，最好将主食换成粗粮，比如说是糙米啊、燕麦、玉米啊，还有红薯啊，这个马铃薯等等的，能够呢促进肠胃的蠕动，有助于控制体重啊。其中呢富含的 B 群维生素是有助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能量的代谢，哎，这个我们也需要圈起来哦。再说一个呢，我自己就是这一类人，就是肠胃不好的人，应该呢先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尽量的增加咀嚼的次数，降低胃肠的负担，使食物呢得到充分的消化。也不建议呢餐后马上就吃水果，因为呢多种食物在胃内呢会影响水果中的糖分的吸收利用，可能呢导致糖类在胃内呢发酵，产生有害的物质。这个呢我们要需要是多加的留意，不要在饭后呢立刻吃水果。好了，再说说呢就是高龄的老人家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少量清汤蔬菜主食荤菜的顺序，因为呢进餐前适量的喝清汤是有助于我们开胃的，再吃点呢比较清淡的蔬菜豆制品等等的食物，不仅呢不影响消化，还会呢增加食欲。再之后呢是主食，每餐呢都应该要适量的摄入。最后呢再吃肉类、蛋类等等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那注意呢，这个红肉是比较不好消化的，我们也需要留意。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就是改变进食的顺序并不代表要改变饮食结构，一定要确保我们每一顿饭是饮食均衡。除了进食的顺序，健康吃饭还要注意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要留足够的用餐时间，早餐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午餐晚餐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建议呢给每一餐都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呢因着急着急而狼吞虎咽了。进食的时候呢，尽量要远离手机、电视机，把专注力呢就集中在食物上。第二呢，就是延长咀嚼的时长，大概如果吃比较软的东西呢，就可以咀嚼15到20次左右；如果是一些比较硬难消化的呢，就咀嚼30次以上吧。哎，最后呢，要观察自己有没有消化不良的情况，有的话呢要放慢吃饭的速度，或者呢饭后呢就去散散步，按摩腹部呢促进消化。如果情况还没有改善的话呢，那么就要及时的就医啦。好啦，以上呢就跟你说说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照顾自己哦。我们也珍惜每一次的相聚。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们明天再见。